请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。第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，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。29节读到31节，29节读到31节。
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。他说在那当时，在他那个时代，两个麻雀值一分银子。一分银子就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，一分银子是很少的钱，不值钱的。但是他就说，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那就是说，麻雀是很不值钱的，神要有权利要管理它。如果神不允许，你要把打麻雀就打不下来，好不好？打不下来。啊，这就是说用麻雀来做一个比喻，麻雀是不值钱的，但是神也要管理，神不允许，一个麻雀你也打不下来。但是当时是一分银子可以买两个麻雀，在当时。所以这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来对照一下，这一段圣经要从就是路加福音的12章。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2章，我们来读第6节到第7节，6节到七节。
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？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。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
好了，这里是说到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。刚刚按照马太福音的第10章，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，两分银子就只能买4个麻雀。但是当时两分银子不只买4个麻雀，可以买5个麻雀，那就是说你多拿一分银子，他就可以添你一个麻雀，你懂吗？添一个麻雀，就是说明这个麻雀不值钱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外面买东西一样嘛，你多买就添一个给你，添给你。所以主耶稣在这两处圣经就说，麻雀是不值钱的。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，马太福音也说了，路加福音也说了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这里是说到基督徒了，好不好？基督徒的头发都被数过了。那么路加福音的第12章也是，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赎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那这个意思，神要管麻雀，神不允许一个麻雀都不可以掉下来，不但管麻雀，也管我们基督徒，说你们的头发都数过了。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数过自己的头发，没有数过的。我是学医的，从医学上来讲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发大概有几十万根，20万根以上，可能有的更多，40万根、50万根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数过自己的头发。爸爸妈妈很喜欢自己的孩子，你的孩子生下来你那么爱他，你数过他的头发没有啊？没有一个妈妈给他数过孩子的头发。好，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却把每个人的头发都数过了，基督徒。所以这里是把每一个人的头发都数过了，也就是说神关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非常细致，比妈妈关心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孩子还要细致。因为妈妈没有把头儿子的孩子的头发数过，但是神数过，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发都数过。啊，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神管你爱你非常的细致，就是你的头发有多少根都数过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青年弟兄，啊，那个时候只有10几岁，他天天都照镜子，要整理自己的头发，啊，忽然有一天照镜子的时候，发现有一根白头发，啊，10几岁就出现一个白头发，你想嘛，那么多黑头发中间一个白头发，不太不好看了，好不好？他就把这个白头发就拔掉了。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这个白头发一拔掉以后，在神的簿子上就要给他记载第几根头发怎么样拔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头发神都数过了。这个圣经里啊，原文啊不是被数过，原文是编号。神把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头发从第一根变了一个号，变到几十根、几十万根都变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你拔掉一根头发，神的簿子上就记载了这个小弟兄第几十万根头发没有了，哪一天拔掉了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关心的爱，那就是太细致了，你都没有想到的，但是神管理你啊。因此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。让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。13章第1节，约翰福音13章第1节，
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
好了，这就是主耶稣爱世界上属自己的人 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他爱你就爱你到什么时候啊？爱到底。啊，这个爱就爱到底，你都不晓得，你都不知道，就爱到底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这一生遇见的任何一个环境，神都要管理的，要管理。从小你要进哪一个学校，神要管理。你哪个老师教你，神也要管理。你在小学毕业以后进哪一个初中，神也要管理，就是很细致的。你进哪个大学，神也要管理，啊，都是出于神。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，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。这个要请你也要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罗马书。我们来读，等一下哈。我们先读第一章。我们先读十六节，第一章的十六节。
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
好，这里是说到福音，就是主耶稣的救赎。他这个救赎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如果是一个相信的人，那就是主的门徒了。如果你是主的门徒，那么主把你的头发就赎过了，你的一切主都要管理，主都知道，主会爱你到底。所以圣经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人在基督里要引到神的面前，引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一个做父母的人，你一定要把你的孩子引到神的面前，啊，不是引到你自己的面前，一定是要引到神的面前。那么在家庭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家里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，我们也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，一定要引到神的面前。如果引到神的面前，你就放心了；没有到神的面前，你就放不下心。因为只有到神的面前，他的一切神就管理。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读腓立比书。 第四章，六节到七节，六节到七节。
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你把一个人引到神的面前去以后，他就自己会向神祷告，他就会应当一无挂虑，没有一个人没有挂虑。从少年起，还有小朋友起，都有挂虑。他们在学校上学也有挂虑，同学之间也有挂虑。但是你一定要叫他到神的面前去。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里说的祷告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这是最重要。现在就是很多做父母的，常常为孩子准备了前途，好不好？你给他准备前途是对的，但是你给他准备前途的以前，你一定要教他先祷告。你说我也为你祷告。你一定要先祷告，让他一无挂虑，凡事就是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一定要教你的孩子，教那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一定要教给他，让他先把他的这一切交给主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当一个人，你把你一切的需要都交给主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神就听你的祷告，神就听你的祷告。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约翰福音。14章。13节。读到14节。约翰福音。14章13节读到14节。
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
好了，这个奉我的名，原文不是奉我的名，原文是在我的名里面，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，在主的名里面。如果你把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，你把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告诉他，你告诉他你要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那你怎么告诉呢？借着祷告。怎么祷告法呢？这里就是说必须是在主的名里面的祷告， in the name，不是在爸爸的名里面，好不好？没有用，一定要在主的名里面，你就向耶稣祷告。如果你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的荣耀。14节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都是在我的，在主的名里面祷告。所以从孩子开始就要他学习一个祷告， 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让他在祷告把他所要的告诉神，最后我这个祷告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，阿们。那么就非常奇妙，当他从小学习了一个祷告的功课，什么事情向主祷告，主就成就，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就成就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大概几十年前吧，在北京和北京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起聚会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小青年，他的妈妈让他也来参加这个聚会，在北京的聚会，是在弟兄姊妹的家里，那个时候有几十个人啊。这个孩子第一次是从中国的四川重庆到北京来，第一次到北京来，一看到北京啊那么大一个城市就非常高兴啊，特别是看见那个商店里卖的那些东西重庆看不见了，他就看上了一双皮鞋，非常喜欢这双皮鞋。那个孩子只有十几岁，念初中，好不好，他来了。那么我们不大当时不知道这个情况，他来了以后呢，我们那个聚会的房间比较多，我们都安排他们睡地铺，那个青年睡地铺。那天呢，有一天我们聚会那天没有聚，那天晚上聚完会以后，我就听他在电话里面给对方有一点吵架了，因为他说的四川话嘛，我就听得懂。他问他，你说到底买不买，他问他你到底买不买，哦，就吵起来了，最后把电话就挂了。晚上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今天给谁打电话吵起来了，他说我给妈妈打电话。我说什么事情呢，他说我看上了一双皮鞋，我想买，我问妈妈我要买一双皮鞋，我看上了。妈妈问我多少钱，我说那个时候是100多块人民币，妈妈说太贵了不买，妈妈不给我买，我所以就跟他吵架了，好不好。我就问他到底买不买，买不买，最后妈妈说不买。后来因为这个孩子呢，他来了以后呢，我们给他传了福音，他也信了主了啊，他愿意信，也做了祷告了，认了罪了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要买鞋不是先问妈妈，要先向主祷告，让主来感动妈妈。哎，如果主没有感动，你就要等候，主感动妈妈就对了。我说你今天跟妈妈吵架是错的，我说你要先认罪，现在要主面前祷告认罪，跟主说我今天不应该跟妈妈吵架啊。他说是，他就觉得对了，他今天不应该跟妈妈吵架，应该先祷告求主来感动妈妈。好了，感谢主，那天晚上我就看见他一个人跪在，因为睡地铺嘛，跪在地铺鼻对头面向那个墙，就跪在那个墙面前，跪在那里祷告。祷告完了，我也不知道他祷告什么。他祷告完了以后，第二天早晨，忽然我们那个电话就响了，因为他是用我们的电话，那个电话一响了，他是他妈妈打过电话来了。打了电话来了以后，他说找我儿子接电话，因为好了，我就把他喊去，我说你妈妈喊你接电话。一接电话，妈妈就同意了。 昨天没有同意，晚上他认罪以后，后来他自己做见证，他说我晚上向主认罪，就说我错了，主啊赦免我。那么我不该跟妈妈吵架，那么现在呢，主耶稣，我还是向你祷告，我还是喜欢那双鞋，我还是喜欢那双鞋，至少自己也会来告诉我。至于买不买，他说我现在不给妈妈打电话了，求你，如果你同意，你就感动他吧，让他打电话过来，我不打电话去问他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这个孩子十几岁，都初中嘛，这就是他自己遇见神了，在祷告上遇见神，神是听祷告了。后来他非常高兴，因为妈妈同意了，而且他没有去跟妈妈吵架，没有去勉强妈妈，他只是说给神说，我还是喜欢那双鞋，求你感动妈妈。因为我告诉他们，你应该先祷告，然后主来感动妈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，那么小的事情神要管，就是你愿不愿意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，让他和神直接接触，非常重要。从小就开始，他就认识这一位神，就认识这一位神。所以，那么今天我们先读的这几处的圣经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第一个，神管理我们基督徒是非常的细的，所以我们一定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去。另外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读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，28节，罗马书第八章28节，
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
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你所遇见的那个万事，不是万事原文，原文是每一件事everything， 每一件事神都安排了，神都知道，每一件临到基督徒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安排，因为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，那么小的事情都数过了，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不可能神都不知道，神都知道。而且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一定是互相效力，互相效力原文的时候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互相在做工，在工作。我们基督徒，你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一定在你身上在做工，神就借着每一件事情做工，最后是做工的结果是要我们得到益处，要我们得到益处。基督徒遇见的事情这一太多了，每一件事太多了。你生病吗？遇见了一件事情。你感冒了吗？又遇见事情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到主的面前去祷告，去问问主，到底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我的身上？ 这个感冒要我得一个什么益处，要我学一个什么功课。啊，这一个就是万事哦，就是每一件事哦，你有没有到主的面前去祷告？所以我们给青年我们就是说，每天早晨起来，你在床上睡醒了，眼睛一睁开，思想一活动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主说话，把今天一天交给主。当你把今天一天交给主，你今天遇见的人也好，你遇见的工作也好，你遇见的事情也好，你有没有在这些事情、这些人，把你遇见的这些事都带到主的面前去？因为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？你有没有从今天的里头得到任何益处？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基督徒，别人说一句什么不好的话，激动了你，你的脾气就来了，好不好？你没有去问问主，主啊，为什么你让他说这句话来刺激了我？夫妻之间一样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他来刺激了我？没有问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得到益处。如果你到主的面前去问主，主啊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件事情？为什么你去问问主？当你去问主的时候，主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。你不问主就没有答案了，你就很多事情就我们自己就处理了，不知道了。但是你问主，主一定给你答案。弟兄姊妹，这次学一个属灵的功课，不管大事小事，都要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，应当一物挂虑，只要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，就是你跟主中间的交往。如果你没有把你的事情告诉主，什么事情你自己就做了，你就学不到功课了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也有一个姊妹给我讲，她说：“蒋弟兄，大事我就向主祷告，小事我不麻烦他了，好不好？我就自己处理了。”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小事，大事除了大事了，赶快到主面前去祷告了。小事我就不照做了。那这个是每个基督徒很容易出问题的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学一个功课，这就是属灵的长进，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到主面前去。我们到主的面前去，不一定要跪在那里向主祷告。你说我今天遇见事情，我正在上班，那怎么办？我现在跪下来祷告，不需要。我们的祷告可以在灵里面祷告，好不好？就从你的心里面就向主说话。基督徒的祷告还可以不闭眼睛哦。你知不知道主耶稣祷告他不没有闭眼睛，他是睁开眼睛的祷告，好不好？啊，主耶稣很多次都是睁开眼睛来祷告。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。 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。我们来读十一章，约翰福音十一章，我们可以多读一点好了。啊，我们从十一章十七节开始读，读到四十四节，十七节要读到四十四节。
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，不但已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必赐给你。耶稣说：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：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：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：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地说：父子来了，叫你。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，便说：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：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。犹太人就说：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其中有人说：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：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。耶稣说：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里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解开，叫他走。
这个是在拉撒路的磨旁，主耶稣举目望天，看到没有？四十一节，举目望天就是眼睛看着天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就像是说法。所以主耶稣也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其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有的地方翻译是错误的，比方说， 这里有33节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哭，就心里悲叹。那个心字是错误的，不是心里悲叹，是灵里面悲叹。所以主耶稣祷告是回到灵里面去，眼睛望天，但是从灵里面的向神祷告。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基督徒我们随时都可以向神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，就是回到灵里去祷告。我们的眼睛可以不闭，好不好？你走路可以祷告，在灵里面不影响你，好不好？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也只有十几岁，在学校里老师在那里上课，我们在那里听课，坐在那里也可以祷告，好不好？也不闭眼睛，从灵里面就向主说话，几句话就完了，好不好？把你要的告诉神，啊，一分钟或者几秒钟都可以。就是我们要学一个功课。当然，我们每一天我们会有单独的时间，闭上眼睛或者跪在主的面前，跪在床前向主祷告，这是应该有的。但是除了以外，我们还可以举目望天来祷告。啊，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1章，在约翰福音17章，主耶稣向父祷告，我们也可以看一看。约翰福音的17章就读一节，是第一节。约翰福音17章的第一节。
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”
你看，主耶稣又是举目望天，好不好？没有闭眼睛啊！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向主说话，都可以祷告，不一定闭眼睛，一定要回到灵里去，从里面。或者从心里面就像主说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。当我们学这个功课的时候，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交给主，大事也好，小事也好，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圣经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，也就是所有的事情，你都可以向主祷告，任何情况都可以。感谢主啊，这个就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啊，非常重要。这个功课从小我们就可以学，一生啊，一辈子，你就会看见主是怎么听祷告。你不要麻烦，不要说麻烦主，因为我们的头发神都梳过了，好不好？他不怕麻烦。好，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，我们要学这样一个功课。好。我想我先开始借着这几天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耶稣或者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管理是非常的细致，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，所以主耶稣才说不要忧虑，我们不需要忧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没有一件事神不管，都要管。所以罗马书第8章28节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什么呀得益处。今天你得不到益处，是因为你不到神的面前去， 你怕麻烦他，好不好？什么事情你就自己解决了，你不去求他，啊，所以你就遇不见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如果我们说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啊，请讲。菲律宾书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章六到七节，好不好？
然后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，也是说凡万事，这两个都应该讲成凡事吗？这里英文它就有点就说是 all things， 那里是 f， 所以是不是都能够说是凡事？就是说也能说凡事互相效力，能这样说吗？
啊，好，这个英文这是英文的翻译。但是这两处圣经呢，我们从原文来看，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二十八节，他用了一个中文把它翻成万事，好不好？那个万字在原文是一切，一切应该把它翻成 all thing。那么腓立比书的第四章。他又说到只要凡事，这个凡事在原文它是两个字，一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万事，那个万就是 everything， 还有一个就是 in everything， 有一个 i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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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？这里把它翻成凡事啊，所以在原文应该回到原文看是同样的，都是 everything， 不过腓立比书那里有加了一个 in everything， 在每一件的事上，好不好？都要管，谁要管每一件事哦，好不好？你早上起来你做什么，你吃东西也好，你穿什么衣服也好，每一件事神都会管，就是你愿不愿意让神来管，你愿意你就可以先告诉他，好不好？主啊，今天我把一天都交给你，你来管理我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好啊，非常重要。
陈弟兄
啊，
我对刚才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一大段，就是关于那个就是拉撒路在坟墓里死了四天，然后因为他们相信耶稣，然后又让他复活，这一段我觉得太神奇了。我原来认为只有主耶稣才能死而复活，为什么这个一般的凡人也可以呢？
好，现在我们说这个凡人的复活和主耶稣的复活有一点不同，因为凡人这些人复活以后还要死，好不好？他还要死。
但是死了的人，
啊，
死了四天。
对对对，死了四天，在圣经里，主耶稣死人复活有三次，有三个人都是死了复活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一处，好不好？另外呢，在路加福音也有个拿因的妇人，他的孩子也是死了，主也叫他复活了。好，或者你呢？
当代好像，
就是主耶稣，这是主耶稣死人复活，当时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，
对呀，
很神迹奇事。所以他们就说主耶稣是先知，因为在旧约的先知里面，神也借着先知也叫人复活，旧约有哈，好不好？然后主耶稣来了就做了这些复活的事情，因此他们就认为主耶稣是先知，很多人说是神用的这个先知，因此 主耶稣在地上，他也做这事情，死人复活，那么、这个施洗约翰曾经就要人去问主耶稣，就说我等别人呢，还是就是你就是神的儿子？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你把我所做的事情来告诉施洗那个约翰，因为约翰那个时候关在监狱里了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死人复活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这是不能做的事情啊！啊，这里只说到死人复活，那么还有生呢，就是瞎子眼睛，这就是把他眼睛也开了，他也看见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做不到的，就是拿我们今天医学来说都不可以的，好不好？但是主耶稣就做到了。
但是主耶稣死而复活，然后升天之后，再也没有。就是说有死人死了复活的这种事情是吗？
哦，那么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升天以后，彼得还叫人复活了，好不好啊？有啊，你读《使徒行传》好不好？彼得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啊，就是圣灵借着人来做这个事情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这种事情？有。好不好？教会神也都是借着教会来做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在圣经里有记载。那么除了圣经的记载，我所知道的也有啊。哦，有的人是得癌症要死了，有一个为他祷告，病好了，好不好？
那是还没死。
他那个还没有死，癌症他基本上他没有办法了，好不好？
好，死了四天，
就也我知道这个情况，好不好？是我预计我知道的，但是呢，死人复活，那圣经里告诉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彼得就叫一个死人复活了，好不好？你去读《使徒行传》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啊，
就是金姊妹的问题，我是想给她念在马太福音第27:51，那边就是就是主耶稣大声呼喊叫，气就断了，他在十字架上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。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，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很大的福
音。正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地震动，那个时候也有一批圣徒复活了，好不好？那是圣经里也有记载，那是那个时候。好，那么彼得的工作，那你来读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好不好？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36节。读到42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36节读到42节。
在约帕有一个旅途，名叫大比大，翻希腊话就是多加。他广行善事，多施咒祭。当时他患病而死，有人把他洗了，停在牢上。旅大源于约帕相近，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，央求他说：“快到我们那里去，不要单言，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。到了，便有人领他上楼，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。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，彼得叫他们都出去，就跪下祷告，转身对死人说：“大比大，起来！”他就睁开眼睛，见了彼得，便坐起来。彼得伸手把他扶起来，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。这事传遍了约帕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做了多日，
好不好？那是彼得当时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大比大死了，啊，然后他去把他从让他活了，从死里复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圣灵做的工作。今天有没有圣灵要做这个工作？那就是看主的旨意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为着福音的关系，为着要让人为主做见证，那彼得做这些目的不是要宣扬彼得，乃是要宣扬主耶稣，是借着彼得来做的。神也会做，啊，神也会做，好吧？这是圣经的记载。那么历代以来2000多年以来，好吧？那么有没有人，死人复活？圣灵在那里做，当然因为没有记载，我们没有看见记载，好吧？但是我们相信有的，圣灵做，圣灵要做，可以做，好不好？这都是圣灵的工作。
刚刚接到那个身体那个问题，就是马太福音27章，就是那个圣徒起来，就是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。像
众
人
向
很多人显现，
就
是有没有说
他们以后去了哪里怎么去的？马太福音的27章，从读到53节，好不好？50节读到53节。
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忽然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
这一批的圣徒复活，如果按照圣经来讲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那就是胜过了死亡了。复活，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要复活嘛。死亡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没有权柄了，好不好？因此主耶稣钉十字架胜过死亡，那个时候就有些圣徒的身体已经死了的复活出来了，但是这一批人以后还要死的，并没有说复活以后像主耶稣一样升天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们只是出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啊，只是做见证。那么这一批人，只是做见证，以后他们还要死。就是刚刚彼得让那个大比大复活了，对吧？以后大比大还要死，好不好？还要死，因为他我们是这些人都是带着肉身嘛，和主耶稣不同。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，好不好？他是圣灵怀孕，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就。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不会再死，啊！而且他胜过了死亡，胜过死亡。 特别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还告诉我们，教会是要胜过阴间的权势，所以教会会使人从死亡里面过来。你来读读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嘛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。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八节，
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
好不好？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们知道阴间的权柄，是在撒旦的手里。主耶稣复活就胜过了阴间的权柄了。人死了才到阴间去吧。主耶稣从阴间出来了，好不好？那就代表复活了，胜过了阴间的权柄。不但主耶稣胜过阴间的权柄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教会也能胜过阴间的权柄。教会胜过阴间的权柄，在彼得的身上就表现出来了。彼得不是叫大彼得复活了吗？好不好？好。那么今天教会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，那就是神在，就是神在带领，圣灵在带领，在必要的时候，圣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，好不好？那为了，但是一定不是高举一个人，特别是说，不是说比高举彼得，你看彼得那个是死人复活，这里是彼得是大彼得复活，彼得没有说见了一个死人就喊他复活，没有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绝对是这样啊。现在人就会高举一个人，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是一个死人复活了，那么这个人就会高举了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去高举他，实际上不是这样一个情况。如果一个人要高举自己的话，神不会用这个人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教会一定是胜过阴间的权柄，这是主耶稣讲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今天我们就从到这里，因为明天我们还有聚会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去请你做，请你做结束祷告，好，为明天祷告，好不好？